本节目由21世纪传媒制作出品。
山海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数风流人物还看。
我是梁冬。
大家好，我是吴伯凡。
两个男人孕育五年，梁冬吴伯凡帮你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
好戏马上开场。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我是梁冬，对面的依然是21世纪商业评论发行人吴伯凡。老吴你好。
大家好。
我们较早之前谈到了当今中国机场之冠现象，或者说呢机场现行记啊。其实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的是，中国的机场是一个当今中国的一面镜子。我在机场这两天也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多的晚点率，就是恨不得五天出差100%晚点。到了这种地步，反正我运气不好，赶上全是晚点的哈。
现在不有一个软件吗？我快迟到了，我就查了一下，
对，
你看这架航班的准点率是16.6%，啊，所以我就放心了。当时释然了，很高兴啊，因为我要迟到了嘛。我为我自己的这点高兴付出的代价是在机场等了5-6个小时。
但是恶劣的地方是什么呢？有一天我在杭州机场等了很久很久。国航的飞机，这个空乘说呢，同一时间本来也迟到的，但是呢，那个东航的飞机呢已经飞了，反正国航就是不让你飞，在华东啊。那我们就坐在那等了，也不知道为什么他非要让我们先到飞机上坐着，你知道吗？他是不是说你在下面坐着他要罚钱还是？
对对，超过4个小时他是要罚钱的，保险里头都含有这个误点的。
哦，是吗？
啊，我们都不会去索赔的，都不知道。
多好的一生意哦。
对，
稳赚不赔哈。
啊，对，就我们买的那个保险里头好多不是全部的，有些保险里头是含那个延误保险的。
啊，我还想起很多年之前我在做新闻记者的时候，曾经还报道过一个事情。那个时候广东有些人卖假的飞机票保险，因为呢他发现呢，就是如果你没事你不会去查保险的，又有事的时候你没机会查了，所以就特别恶劣，你知道卖假飞机保险的这种事情，真是稳赚不赔啊。说回来，说的这个事情啊，说的那一天我们在那个飞机上呢就坐了，因为呢差不多快4个小时了，他们就把我们赶上飞机了，是吧？在飞机上坐着等，等了大概2个小时，最后呢就开始鼓噪，鼓噪呢就是有一些人就冲上去对着那个空乘啊发飙，哇，挥着拳头骂。你知道空乘性格又很好，不断的解释对不起，
他受过反复的训练，
对，
而且呢工作以后在实践当中又要磨练，所以他们的脾气一般都是比较好的。
对，我当时在观察这一些男人，这些臭男人对着这一些空姐啊挥舞着拳头咆哮叫嚷，然后呢各种的恶毒的语言在说着，然后呢我在想说，这些人他平常在单位里面他敢这样对领导吗？他敢对同事这样吗？他在家里面他敢对老婆这样吗？在街上都不敢对别人这样，嘿，他在飞机上他就敢对空乘这样，这也是当今中国男人的一个特点。
啊，你不能老是说中国，这是全世界都有的，
都这样吗？
啊，对，你这样说让我想起魔鬼词典，那本词典很好玩，
对，
都是以愤世嫉俗的态度来解释各种名词，
对，
其中呢他对大炮它是怎么定义？大炮是一种调整国家疆界的仪器。勇气它是怎么解释的？勇气就是男人们在没有危险的时候最乐意表现的一种气质。
对啊，你就对空姐这最安全的一种咆哮的方法。
对，
其实100%的人都知道这是跟空姐一毛钱关系没有，你晚点空姐也是受害者，
他比我们还难受。
对呀，啊，人家可能早上4点钟就要化着妆出来了，你知道吗？
对对，所以就一个人啊，
啊，
他的人品怎么样，性格怎么样，不要看他在熟人圈子里头，
对，
在一个陌生的圈子里头是最容易看出一个人的性格的底牌的。
而且我观察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飞机上对空姐咆哮的吧，很少有女性，全是男性对空姐咆哮，
你知道吗？就是说有各种，一个是陌生，没有危险，
对，
因为你怎么咆哮人都不停地跟你赔不是，是吧？
对，
再一个呢，你像男人，你平时你有机会对一个漂亮的女士那么咆哮吗？
对啊，很爽哈。
对，他得到了一种就是
廉价的快感。
对，你想你对一个漂亮的女士在某种情况下她其实是高于你的，你心目当中，
对，
反正是你触不到的嘛。
对，
在这种情境下就容易
对他发生没有危险的攻击，
这
是一个多么快感的事情。
以前呢，在我小的时候，不是发生说哪儿把老师给打死了，
对呀、啊，
把那个哪个领导给打死了，那种形象呢，后来概括叫打便宜人了。什么叫打便宜人？就是我们平时你打谁，你都是害怕的。说实话。对方是要还手的，
对呀、啊。
但是在那种情况下，尤其是学生打老师啊，
群众打领导，
这个时候他有一种邪恶的快感，是吧？
太糟糕，真的，我们要反思我们的人性哈。
嗯，这人性，比如说在开车的时候也是，开车的时候很多人有什么叫路怒，就马路上发怒啊、嗯，就是在开车的时候，就那种冲天豪气啊，就骂呀，那个颐指气使。
但是因为他在自己的车里面。
那没有危险嘛？
对呀、啊。
再一个呢，就是陌生人嘛。
对，
人在陌生环境里头，几斤几两是最容易表现出来的。
对，
你知道有些风投，
嗯，
他要来考察被投资方的时候，
对，
他假装跟你去哪儿，
嗯，
故意挑一条特别堵的路，
对，
他去看你的表现，基本暴露无遗的，你自己不知道。
其实你想，他很好的一个隐喻的投射。因为做企业就是一个非常拥挤的路上的种种波动嘛， 对吧？
就是你预期到哪儿几点，
嗯，
它又出现了各种岔子，
对，
你在那种特别有挫败感的情况下，你是怎么表现的？还有呢，就是说你的性格当中，由于给你提供了各种保护的情况下，是吧？你坐在你车里头，你骂外面都听不见的，是吧？
对，自己还很爽。
对，
我有一次在一个朋友车里面，他就这样，他就骂前面那个超他车的人，或者很笨的开车切线切的不好的人，哇，狂骂。我就很生气，因为我就在兜着他的那个骂，你知道吗？就是我坐在旁边，其实我是受害者。他把前面那个车里面的笨蛋骂了一遍，他自己爽了，各种祖宗十八代，但是呢。真正吃亏的是我，后来我就很郁闷。你车里面就我们俩，我后来再也不能坐他车。我后来发现，的确就是人性里面这种东西很有特点。说回在机场哈，你会发现说呢，那些冲着空姐咆哮的人，他的那个样子真的很奇怪，而且通常都是在现实生活中饱受压抑的人。
对，是，比如说在网络上，
嗯。
也是陌生环境嘛，过去那种陌生人聊天室很多嘛，
对，
那就五花八门了。
对呀、啊，
所以孟子讲慎独啊，
啊，
就是我要怎么做，我要怎么想，不是说周围别人要求我怎么做。
对，我尊重你，不是因为你值得尊重，是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尊重别人的人。嗯、
对，这个慎独，它是谨慎的慎，独立的独嘛。
对，
慎独我有个解释嘛，就是说凌晨三点钟你在大街上走。你会不会随地吐痰？这就是慎独。
嗯，很多人下午三点在大街都敢吐痰的，这有什么呀？所以没有差别，没有分别心，他在哪儿都吐痰。我一直很好奇，为什么中国人到了外国就不怎么吐痰了？外国人到中国之后，他们还有没有痰呢？啊，这个事情很复杂，以后就远了。这是人种的问题还是空气的问题？咱就不说了哈。好，稍事休息，马上继续回来。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今天我们讨论的是机场怪现象。想要收听本期以及往期节目的话呢，可以关注东吴相对论的公众微信。
安全陌生的环境为什么最容易泄露一个人的性格底牌？撒切尔夫人为什么会说领导就像美女，你越想证明自己是，就证明你肯定不是？为什么说每一种境况都是你唯一需要面对的境况？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本期话题《机场现形记》之下期。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我是梁东，对面的依然是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发行人吴不凡。老吴你好。
大家好。
哎，我们今天谈论的是目睹机场之怪现象，或者叫机场现形记，现的是当今中国人的形啊。其实呢，机场的确是一个当今中国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缩影，而且还是一个高端人士的缩影。总体来说，机场嘛，是吧，还算是社会的所谓的主流人群，所谓的成功人士。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在机场里面呢。我们由于晚点，我们看到了很多男性啊对空乘人员的那种咆哮啊，还有一些东西，其实你反过来看，我们上次也提到了，你也可以从机场晚点这个事情看到不同航空公司的表现。
嗯，对，不同人的表现，
对，
不同航空公司的表现，
对，
疾风知劲草嘛，啊
啊，
在那种混乱的情况下，你是最能看出一个公司的管理的底蕴的。
对
啊，通常被认为是最差的航空公司，它在那种情况下表现出来的一定不会让你太失望的
啊。比如
以前我讲到过的，就是我在上海飞机晚点退票的时候，东航用两个人在办理手续，用七个人来维持秩序啊。
你七个人办理退票就不需要维持秩序了。
对对，这个管理水平它就
一览无余。
这个人啊是怎么样，你真的是很难掩饰的，尤其是在那种
危机时刻。
危机时刻，
嗯，所谓的企业文化就是危机时刻的自然反应嘛，
嗯、
啊，
对，
或者人的文化也是在你危机时刻的那种反应。
对啊，就被间谍有一个训练啊，
对，
就是在你的无意识状态下，你还能保持警惕，要反复的训练你这种能力。
嗯，
比如说你有一个画面呐、啊，
嗯，
然后突然谁叫你的名字，
嗯，
你回不回头？那间谍他是绝对不回头的。
嗯，
还有前苏联有一个很好看的谍战片叫《春天的十七个瞬间》，那里头有一个细节，就是这个苏军派去的间谍啊，他已经是多少年潜伏在德国，
嗯
啊、他称他是哪个村子的，
嗯，
那个村子后来被炸了嘛，
嗯，
就苏军有意的就把一个村子给炸了，
嗯，
那人都没了，
嗯，
然后就说这个人是幸存者、
嗯、
啊，其实是苏军的特工人员，他的口音，
嗯，
说出来绝对是那个村子的方言、
嗯、
这些都可以，
嗯，
但是最后他是怎么暴露的呢，就是他生孩子的时候，
嗯，
女人在生孩子的时候是极度痛苦，几乎是半昏迷状态的时候，他都会叫妈妈，
嗯，
结果他叫妈妈叫的是俄语，
嗯，哎呀，
就有时候这个潜意识你是防不胜防的，是吧，有时候就你的底牌往往一不小心就给露出来了，
嗯，
当然了，这些在飞机上冲着空姐吼的这些人，那潜意识都算不上啊，他平时在一个熟人的圈子里头多少会顾忌，在那种情况下、
嗯、
一方面是因为没有危险，另一方面就是他的本性啊，有一句话叫什么，
本
气中三郎，德字变猖狂啊、哦、就是人在没有危险的时候他很容易表现他的最不好的那一面，
嗯， 嗯，
反过来啊，有人说啊不一定对啊，
嗯，
有一朋友他探讨啊，他说他以前曾经跟一个空姐谈过恋爱
啊、
嗯、但后来放弃了，原因就是说他的女朋友天天在飞机上服务别人，
嗯，
有一副好脾气，
嗯，
但是你想想那是他的职责，在多种约束条件下他表现出来一种很美好的状态，
对，
但是你一想想他回到家里的时候他会不会是这样的，
嗯，
会不会把你当一个负面情绪的一个垃圾桶来发泄呢，是吧、
嗯、就像老吴你以前说的嘛，就是找一个女的营销高管一样，他已经把他所有的耐心他的所有的善意全部释放在工作里面呢，回到家里面她的老公有对比的吗，你但凡有对客户的一半好我都不跟你离婚呢，
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那个边界消失了，
对，
各种约束条件没有了，所以我们人啊
啊，
你真的是要提高你的德行的时候、
嗯、
确实是要没有分别心，用你的话说，我尊重你不是因为你值得尊重，而是因为我是一个尊重人的人啊。
这话同样我和你说完之后，好像你说的显得有文化一点，这太讨厌了。那说到这个地方呢，我就想起了之前我有一次问了一个空姐，我说啊，你们空姐是不是很多都嫁给了坐在头等舱里面的顾客呀，是不是很好，结果这个空姐告诉我说，她说有一些，但是他们观察好像都不是很好，他们观察比较好的婚姻呢仍然是空乘和航空公司内部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婚姻比较好，因为他们彼此比较了解、
嗯、
也都知道这种压力和另外角色之间的那种转换的问题，
能够设身处地，
对、嗯、就是如果一个你不太了解，你以今天面对的一个空姐的这种状态去要求一个妻子的时候，他其实可能完全会让人神经错乱的嘛，
嗯，对，
这是一个话题了哈，就机场目睹的、
嗯、
另外一个我觉得有意思的就是你看机场的广告很有意思啊，咱们不是经常晚点嘛，所以呢会看各种东西、
嗯，
机场的广告呢，发现呢，它的类型很简单，银行，各种银行，然后呢，汽车，
嗯，
别墅，
嗯，
奢侈品，顶多有一些包包，
嗯、
这都不算多的，主要是前三类，
嗯，
而且还很有意思，它这个广告扎堆儿，你知道吗？ 比如在商行上了哈，你看见一个银行的广告，它旁边一定有另外一家银行。我想一定是因为他们的这些广告投放的这个科长啊，发现他们的领导很生气，为什么有别的广告在我面前走过，我也要放一点。
你说的还是真事儿，我还真请教过一个在某银行工作的人
啊，
他们在投放，比如说在北京的商行站楼，
对，
你看那些广告，那真的是扎堆的，就同一行业的，有了这个，他一定有其他的。
对，
一个
理论上来说，投放广告是给客户看的，
对，
这个显然是给领导看的。
对啊，领导，我一年花了多少广告费？怎么我出差的时候都没看见过？这啊，是吧？
据说江南春他们在做分众传媒的时候，
对，
都要考虑一下，
对，
这个投放公司的所在的电梯要多投放一些。
对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较劲儿。你说这里头，我也想起过去王朔的一篇小说，就叫《空中小姐》
啊。这篇小说看得我很伤感。稍事休息，马上继续回来。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要了解东吴相对论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东吴相对论啊，可以下载听很多期的哟啊。稍事休息，马上继续回来。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
企业文化为什么就是公司在危急时刻的自然反应？广告为什么最能恰如其分地反映一个时代的价值观、经济状况和文化趣味？为什么说世界上人生中能耽误的事情其实并不多？欢迎继续收听《东吴相对论》，本期话题《机场现形记》之下期。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我是梁东，对面的依然是21世纪商业评论发行人吴伯凡。老吴你好。
大家好。
刚才呢我们讲到这个目睹机场之怪现象啊，就突然想起了朔野当年呢写过一本小说叫空中小姐。
不是一本，就是
一篇小说，
中篇小说 啊，那应该算是王朔的处女作
啊，挺好看的。
这里头有很多情节，我想的是一个很微不足道的，说那个空中小姐有时候如果你得罪了他，他也有一些软方法来报复你。
对
啊，比如说你是周立波
啊，
看见周立波坐飞机了
啊，哥们就放郭德纲。
郭德纲啊，对对对，看郭德纲一来赶紧换带，那个时候还是磁带哦，赶紧换袋子，你就放周立波啊。这里头就跟那个广告投放也有点关系。我记得若干年前去深圳出差的时候，一下飞机
啊，
就看见一个用油软件
啊，
很大，你只要一出那个航站楼，
啊，
你就能看见
啊。
但你知道那时候做财务软件，中国就两家嘛，
对，
北京的用友，深圳的经典。
对，
我当时在想，那个广告牌一定比其他的要贵得多。
对，
有人就跟我解释说，这就是希望经典的老板每次出差的时候都要看见。就是
刺激你，
刺激你啊！就是投广告，一个是给
自己
的领导
看，
还有一个是给
对方的领导看。
你这样戳一个广告，对方肯定会花大价钱，
在你们那边也戳一个。
对对对。
所以广告界呢，其实有一些不成文的一些游戏规则的。比如说，我同样是卖广告的，我今天拉这个银行的之后呢，马上把这个银行的广告位呢通知另外几个银行的高管。你看，他们已经投放了，形成一种所谓的集群效应。
对，
所以你会发现说，在机场的广告投放呢，真的是扎堆的，它也是一套很有意思的体系。不过呢，机场的广告的确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晴雨表。啊，我发现呢，在中国楼市最好的时候，在机场的房地产广告是不多的。当如果你看见一个地方突然出现了很多房地产广告的时候，
我
其实彰显出它的促销压力大。
最近我也注意到了，就各个机场那个房地产广告到处都是，而且就是扎堆的，甚至是你发现两个广告之间那个措辞是在暗战的，
对，隔空喊话。
对对，
隔着一个机场电梯。
从这里头能感觉到这个楼市确实是有问题的。我不用看别的。
对，所以有门学问叫做媒介分析学，它呢就是借由对媒介的这种投放现象的观察呢，解读很多的当下的这个经济状况。
不仅仅是经济状况，麦克卢汉说你要看某个时代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你只需要看那个时代的广告，你比如说翻旧报纸，你不用看它的新闻标题，不用看这些东西，你只看广告，那个时代的所有的气息，政治经济文化所有的气息向你扑面而来。 每一个时代的广告它实际上是恰如其分的表现那个时代的种种价值观，人们的经济状况，文化趣味等等。
所以你会发现在机场广告的这个林立的过程当中解读出来，中国的银行的利润真的挺高的，他们可以这样的投广告。
广告它是两种情况，一种是很得意的时候，就打那种炫耀式广告，还有一种是确实有促销压力的时候，
对，
也要打。其实
但是你看中国很多银行的广告，它就绝对就是炫耀式的，你看了半天都不知道卖什么。你看得懂它要卖什么的，那叫促销式广告；你看不懂它要卖什么的，那叫炫耀式广告。
在上海航站楼，一个云计算的
啊，
一个什么理财的，我就大致猜得出来是这个东西。它什么内容都没有，那是造势的
啊。
其实它也没什么好卖，现在云计算有什么好卖？但是这一类广告呢，一看它企业处于什么阶段，你都能看出来。
在机场呢，你还可以看到很多的奢侈品广告哈。这奢侈品广告里面所带有的那种的气息，各种的国产西班牙，各种的国产法兰西，以前呢是真正的国际顶级品牌，现在你会发现有一些各种国产意大利的公司开始在做广告了。那这个事情也说明中国的服装行业和中国的这个箱包行业啊，在有一个努力的痛苦的转型的过程。因为你明显的感觉到他们有点钱了，想要推一些东西了，但是呢那个角色感不对。他们很多都是以前做代工的工厂，然后呢自己搞一个品牌，然后呢其实品质还可以的，是吧？我帮谁的代工做的东西都差不多。但是呢当他自己去运营品牌的时候，他的那一种的气息流露出来的那种不自信，就是有些广告你真的一看就知道是温州或者是广州或者东莞某一个品牌，但是他非要让你感觉到那种国产法兰西和国产意大利的那种劲儿，但是很扭曲。
这种东西还是撒切尔那句话，他说领导就像美女嘛，你越想证明自己是，就证明你肯定不是。你能区别这两类啊，真正的是国际上的这个品牌的
啊，
和国内各种法兰西
各种国产法兰西。
对，我这人奢侈品是盲嘛，不太懂，各种品牌认不全。但是我从这个广告的精神气质，我也能知道它是国产的还是非国产。
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在机场目睹的怪现象。当然呢，也是因为最近呢这个飞机晚点太多，引发的一些观察和思考。我突然想问老吴，我说你要是飞机晚点，你干嘛？
其实我突然有一天看我自己的表现的时候，我有点吃惊啊。
对，怎么了？
就以前呢，飞机晚点了以后，特别着急。其实，现在呢，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起，就不着急了。特别坦然，好像那个事儿发生跟自己没太大关系，这我觉得有点可怕。这种，
而且还有一种状况，我自己的心里的声音是这样的：我跟朋友们欢天喜地的讲我又迟到的时候呢，所有人都觉得第一这个理由非常充分，太正常了，你准点才是奇怪的。第二个呢，就是大家觉得很同情，但是呢，现在越来越不同情了，这个事情会奇怪。
那个当下的力量里头说了，说我们人生啊，你其实要经历过一个转变，这个转变就是从你觉得你在等什么事情，到你觉得你没有等什么事情，就其实你遇到的每一种境况，是你唯一需要面对的境况，而不要去想别的。有一回啊，我还收到一个邮件，就是有一个航空公司的机长给我来一封信，说我在节目里头批评了他们的公司，说我们有时候延误，你不是说海斗量福祸吗？你应该有这种心态嘛，用海一样的斗来量福量祸。
对，
那多大个福多大个祸啊，其实都是一样的嘛。
对，
是吧？我看到这个信的时候我有个反省，确实是我还没有人家的境界高呢。其实人生当中耽误的事情是并不多的，你仔细一想，
耽误有耽误的道理，一切弯路都是直路。
对，
他之所以晚点有更大的福报在里面。
当然这是阿 Q 精神了。但是后来在想，这个会你不去其实也没什么。果然是这样的。我发现有几次啊，就由于晚点了，我没有参加那个会，人家尽管当时吹得很厉害，其实一点影响都没有，对我自己对别人来说一点影响都没有。你不要把这个事情看得太当真了。而且呢，在这种等待当中，当你不去等待起飞的时候，你发现你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了。有一回晚点以后啊，我把一本书啊四五百页 我就看完了，
嗯，
有差不多七八个小时嘛，
嗯，
是那个威尔伯的那个《性、生态与灵性》啊，
嗯，
这本书真的是比较难读的，
嗯，
后来我想那一次到底去干什么了，我不记得了。
反正那本书留
着，那本书我记得了，就是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在当时，
啊，没有什么场合是非你去不可的。
对，
坦白说，你没有想象那么重要。
对，
啊，
对对对，
借由一个小小的、简单的航空的这个延误，可以帮你更深刻的观察到自己的卑微，从而呢，也让自己变得更加伟大。
同时也别开生面啊！那一天看书之余看累了时候，我打打电话，甚至是好久没有联系的朋友。我
都在无聊的时候把电话打完了。
对啊对啊，这个其实这些事情也是被耽误的。
对，
另外一种你所谓的这种忙碌给耽误的呢，你打完电话以后发现那个感觉特别好，
嗯，
就是一些本来你该打的就一直没打的电话，本来你该看的书你一直没看的书，
嗯，
结果我坐过很多次飞机都不记得了，但是那一次我记下来了，因为我现在还记得嘛，我看了什么书，
嗯，
我跟哪些人联系了，
嗯，
其实由于这种耽误让我做了很多过去在忙碌当中被耽误的事情。
嗯，也许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改变中国的飞机延误的事实，但是呢，我们可以借由这样的耽误发现我们生活的另外一种别开生面。你会发现说在这个地方你可以观察别人，你可以更好的用大块的时间去阅读，你也可以更好的与你的久久没有联系的朋友联系，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平常忙碌的过程中没有被耽误的时候耽误掉的。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动物相对论》。要收听往期以及这一期节目，请关注《动物相对论》的公众微信。谢谢大家，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再见。